在佛学大，我是依据那个佛学大辞典哈，来查这个名相哈。它久有是这里所查到的是那个三界中哈有情乐住之地处，就是这些有情啊，他喜欢居住在这个九个地方啊。第一个就是欲界的人跟那个六天哈，欲界的六天。再来是那个第二个是初禅天，第三个二禅天，第四个三禅天，第五个四禅天，还有那个无想天啊，什么空无边四处啦，是无边四处啦，非想非想处，这个刚好是九个
无想天，其中有无想天，
对，
无想天是排在第几？
第二，
你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天嘛，对不对？
对，
另外呢？
再来是那个
四禅天以上，
四禅天是无想天，再来是那个空处。
四禅天还有无想天吗？
四禅天中的无想天呢、啊？
四禅天中的无想天，
哎，对，
这样而已。
他这个那个词典里面是这样子的。
那出处呢？
出处是在那个佛光大辞典的，
不是经论的出处。
经论啊，经论的话，好像是在那个，我查的话，
佛光大辞典它
长阿含的那个地球里面有一个重疾经，他写的不太一样。他是写那个人天哈、梵天、光阴天、偏净天，在
对你查的语词是久有吗？还是久有情居？
久有，
就是久有。
对，那查四生久有的话就没有这个，就查不到。那久有的话，在那个我这个好像是在那个导师的那个写作里面哈、有这一段。
导师有解释久有。
哎，对，
在什么地方？
在那个《长阿含第九经》的重疾经里面。
导师，
这个是出处了。
导师有跟《长阿含》什么关系吗？
导师的那个，我查一查，我昨天晚上查的很晚，就是我只是把它记下来。
好，好，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在下课的时候给我看一下。再确认一下，
这个是不是？那另外哈、另外，就说有个地方哈、想说，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地方，就说在那个我们的那个成佛之道的寄送科判表哈、大家请看到那个抉择信仰下来有两个嘛哈、一个是寻求依附，一个是抉择依附。好，那在那个第抉择依附的底下有四乐。那四乐的第一个寄送哈，它好像颠倒了，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
啊，
对，跟导师的那个成佛之道的那个寄送有颠倒，那是不是？对，积聚他写那个聚积、那我想说还是以导师的原著哈为主，还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
就这样，
谢谢。
好，
好，请坐。酒友哈、一般来说。有的分类它有分成好几种，有就是有生存，或者说一般来说啦，我们上次有提到三有嘛，对不对？有海无边际啊，这个有就是我们众生在这个苦海流转的这个生命之流，我们称为有。那我们在哪些地方流转呢？一般讲就是在三界轮回嘛，这三界呢，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在欲界轮回的这众生，我们就称为欲友；在色界，我们就称为色友；无色界就称为无色友。那么这个友，就是说你在这边轮回的这个友情的生命，我们称为友；或者说你造了种种业，那畜受爱取有，从十二因缘来说，那有可能。下辈子会引导你去投胎到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潜在的力量，这个称为有。那么如果这个欲有的话，那主要就欲界众生呢，你刚刚是讲人跟六欲天嘛，对不对？那除了人以外，地狱、畜生、恶鬼包不包括？所以不只是人嘛，对不对？应该是讲五，就是 五趣杂居地哈，就五趣，五趣也都没有把阿修罗列在里面。但是这五趣呢，主要就是三恶道。我们一般讲人天哈，就人天，那另外阿修罗，然后地狱畜生恶鬼，这样就是六道轮回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注意哦，这个天哈，它有分成三种天，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那欲界天呢？顾名思义，它并没有离欲啊，还有男女欲啊，只是说越上面的天呢，这个欲比较淫欲比较淡薄而已。那色界天，什么是色界天？什么是色界天？护法，什么？有形象，具体的有哪些天？好，这个是很基本的哈。色界天主要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啊，这个四禅的，这个属于色界，啊，那初禅天，比如说我们在佛典里面常见的梵天呐，这就是属于初禅天的，啊，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啊，那其实这个四禅天，它又分成好几种天呢，啊，以后我会列个表给大家。那无色界天呢，主要有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还有非想非想处，这个称为无色界天。那总之这个都是在三界里面轮回。那么从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再开展出来的话，这个色界天它有四个嘛，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无色界天它有四个。那么这所有的欲界的，包括三恶道、人跟天，这加起来呢就五趣，欲界的五趣，五趣就是五道了，这是欲界的。所以这个五趣它只包括欲界天，它没有包括色界的。所以这样子，这个合起来一个，然后加上色界天的四个，或色界的四个，一共有九地，一共有九地，也都称为九有，或者是称为九地。那刚刚大云师所查的资料他是讲到这个无想天，无想天它是在第四禅天，但是除了无想天以外，它还有五净居天啊，还有其他的天都是在第四禅天里面。总之我们现在大略知道了，就不管三有或者是九有，就是在世间轮回的众生，只是开合不同。好，另外就是顶生王，这个是眼帝师，来请。
阿弥陀佛，院长、学长、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学生查了这个院长在这个讲义里面有的真一阿含卷八安波品第十七之七大正藏里面齁，这边他是比较旧典，所以说后来我有请教学长，那他有在引介我说要再看清楚的有标点的，他引介我佛光大藏经阿含藏真一阿含的第276页。第几次哈？真一阿含经一，真一阿含经一第一册，276页。这顶生王的故事呢，这我大概的讲一下它的内文哈。这缘起是因为阿难哈，在闲静处独自思维，在静坐思维，那他就想啊，现在很多的民众啊，都是会想到一个爱欲的这种念头，那想到有爱欲的念头呢，就会有比较有那种习气产生，就会有时候身口意业就不清净，会去造作。那如果说昼夜早上啊也这么想，晚上也这么想呢，就好像都没有厌足，在爱欲中里面思维，这样子容易的堕落。然后阿难呢就从坐起 从他座位起来去整理衣服，问佛陀啦。整理佛之后，问佛陀说：“我在静坐的时候就想到这个问题。”那禀告佛陀，佛陀说：“对，您讲的没有错。人民呢，没有修行的时候呢，都是会有这个爱欲想，而且呢，会增加很炽盛，而且呢，日夜呢，都常常想着不是正念，就是想到这些爱欲。为什么呢？”然后佛陀就为阿难讲啦、啊，讲说。过去有一个转轮圣王，他名字叫做顶身，所以说叫做顶身王。那现在稍微讲一下转轮圣王他的殊胜，他有七宝。七宝呢，我有查到，
这没有关系，七宝。
没关系，好，
讲重点。
那讲
其他的慢慢来。
好，那就是有很多的七宝，非常的庄严就对了。那治理国家呢，非常的以法治化，用这个善法治化，不会有奸杀淫掠的这些事情。然后呢，国家四圣，可是呢，他国家这个国家很足够、很富有的时候呢，他这个是南瞻部洲，我有查，他本身治理国家是南瞻部洲。那他有听到一个长者告诉他，西边呢有犀牛贺州，好、哦，那也就是屈耶尼。犀牛贺州，然后东边呢有，还有其他的三州。总结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三州都是非常富足，每个地方都有特别的一个富足的地方。啊，他到那个国家呢，就想说要去征打他那个国家，来征服他，成为自己的，这是自己的欲求，然后。到那个国家，大家就是，可以说是他兵马强壮，然后大家都是很善意的说：“大王，那请你呢就来治理我们的国家。”然后他就很容易的就得到这个国土，然后富足的珍宝。可是呢，他等到四天下，好、哦、四周都统领到了，什么都有了，他又曾经听到长者说。33天须弥山上面呢有这个33天，它是第四天四提环音陀管理的这个天。那他就也是想这个欲求在想说还要再去统领那边。那在上去的时候呢，这个四提环音呢也是很善意的说，善来大王，你就跟我一起统领这个33天。他们两个呢没有分别，就是说第四天讲什么，然后这个大王也是一样的，能够统领到整个过33天。那可是这个时候呢，过了千百岁之后，这个顶身王啊还不够满足，还想说，我现在应该呢，33天现在是两个国王，那我现在应该可以的话，把这个33天干掉，变成说我自己来统领33天，那么全部。四周还有33天都是我的天下，那不是很好吗？我是唯我独尊的感觉啊，这是他的欲望在盛行。然后他就因为这个念头一想的时候呢，马上就从他的座位上面滑落了下来，滑落到他自己的南瞻部洲。这一念头一想，滑落不打紧了，他所有本来所具足的七宝啊全部都散坏。散坏之后呢，不久就得了重病。得了重病呢，他的大臣就想说：“啊，大王啊，以前我们都那么的国土非常的多富足，而现在你现在重病，那什么都坏失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以后有人问我，那我要怎么回答呢？”然后国王就跟他讲：“我就是因为啊有这个念头贪欲的关系，使得呢。”我没有使我呢感到不满足，然后是想要呢害死这个天地，所以堕落。
好，那就大概就这样，其他的只是复述而已了。
好，对，
好，请坐。
谢谢阿弥陀。
那。后面有提到这个顶身王是谁？
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身。
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对。
所以我们世尊在很多地方看起来 有很多伟大的菩萨行啦、啊，但是呢，类似这个哈、哦，世尊以前做的这些，算起来不是很名誉的事情，那也是很老实的啊、哦，讲出来让大家有所警惕啊、哦。所以我们从这个成佛之道第五页这里提到的顶生王啊。哦崇高的名位与权位，啊，这个必堕落的这个，顶生王。
有一个重点是说，佛陀在开示那个偈颂的时候啊，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说，如果要有欲求，是从智慧中求这样子。
嗯，
嘿，它把转化的部分，
嗯，
这是佛陀的开示。
好，那也就是说，顶生王他其实是转轮圣王。我们一般来说，这其他人间的小国王那个不算什么啊、哦，但是呢，转轮圣王算是非常难得出世了，跟佛一样难得出世哈、哦，这非常不容易。所以当转轮圣王其实已经不容易的了啦。但是呢，像以这顶生王为例啊、哦，同理四大洲南赡部洲，我们现在这个人间这个地方南赡部洲啊、哦，还有犀牛贺州。东胜神州、北俱卢州等等，这人间的这个四大洲统治完以后，他还升天到倒立天、三三天，哦、跟第四天共治。但是呢，后来起个念头，想要害这第四天而堕落了、哦、所以，尽管他有高的名位和权位，最后必堕落。好，那我们很快复习一下哈。成佛之道第二页这第一颂呢，首先就讲这个我们众生在三界啊、哦，三有也好或九有也好，不断的轮回不息，那就像苦海无边、哦、不知道什么地方靠岸，无边际，那世间多有苦，即使说你升天到、哦、有顶天也好啦，有顶天我们讲有顶天就是四无色天的最高的这一天啊、哦，叫做飞翔天，另一个语词叫做有顶，到顶，在轮回的这个，在凡夫界它是到顶了啊，叫称为有顶。那超三界才是圣人嘛啊。那么在这个世间呢，三界的世间都有苦哦，流转起幻末，都还在轮回。那什么地方是我们靠岸的地方？那么接着呢，就是要来区别啊、哦，抉择依护。那有的一般的凡夫众生，他贪求世间的乐，而不知道要求皈依啊、哦。啊，这里面就积聚皆消散啊，归纳出来有六种迷恋世间的事情。第一个是有的迷恋财富，有的迷恋名位或权位。有的是希望眷属啊、哦、能够经常聚会圆满，那有的希望长生不老生存啊、哦、有的希望国家繁荣，有的希望社会进步，能够有文明一直保持。那底下呢，就是从这世间无常浮华的观念来看啊、哦、财富可能永远依靠吗？世上没有办法。积聚皆消散，名位权位讲起来不错啦，但是呢，即使像转轮圣王这样子，人王他都有堕落的这种可能啊、哦。我们上次提到这边了，接着呢是眷属啊、哦，眷属这个八苦里面就有怨憎会苦，还有爱别离苦，这个大家很清楚。那再来生存哈。哦，这有人希望长生不老，事实上这个不可能啊、你再怎么老，延长的寿命、哦、大概就是老年的寿命，并不是年轻的寿命嘛，对不对？你即使说再给你200岁，那大概80岁以上或100岁以上，剩下多了老年的时间，你能做什么？比较不能够像年轻的时候种种作为嘛，好，所以 要长生或者是要永生，那其实这个都是不可得啊。不必说人啊，那气世间都会败坏嘛，啊，成住坏空等等的。那国家也是如此，这个我们大家很清楚哈。在社会进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七页，老师举的这个社会进步。有的以为啊，第六，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的文明一直在进步当中啊，这是人生的真正意义。那这类人，他不为个己着想了。但是呢，他希望说，整个让社会文化进步了，来当成他人生的真正目的。这对一般的人来说，算是也是善人呐、啊，也是不错的啊、哦。不过呢，我们要留意一点啊、哦，在第六项的第三行下面，然就是一个转折啊、哦，有些国外同学要留意这个语词。然就是可是或者但是，人类社会的活动啊，你希望它永远进步，永远繁荣，各方面物质不缺啦等等，可是你要注意，我们这些种种活动呢，是依于所住的气世间，依于我们所住的这个地球，是不能离开这一据点，即使你转换到另一世间，那个地方还是有成住坏空啊，对不对？而气世间呢，是在凝成而复坏啊，成住坏空，成住坏空的流转当中。那我们设想一下啊，如果地球一旦坏了，那时候的人类文明、人生的真正意义又何在呢？啊，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希望说有这样的气世间人间的净土也不错。但是呢，光是这些，你的整个依靠是依在外物上面哈。这其实也是不可靠的啊，一样离不开无常的法则。所以人有生老病死啊，这个星球啦或者物质啊，都是有成住坏空。嗯，讲到成住坏空，有一次我那时候念大学的时候，跟一个念研究所的学长住在一起，那时候还没出家，当然有头发。洗完头以后就希望拿那吹风机啊来吹干。那有个吹风机呢放在那个小小五斗柜一个木柜子里面，就要拉很紧啊，拉不开。后来用力呢一拉，结果里面的东西整个抽屉通掉出来了。那跟我共住的那一位学长，有人曾经送给他一个很精美的瓷器，上面写什么什么什么纪念，这样就砰，整个就打破了，哇！那时候实在是很难过了啊。如果说东西坏了，我买还可以赔啊。这种东西什么什么什么纪念啊，种种不可能重来嘛，对不对？怎么办呢？硬着头皮啊，跟他说道歉啊。我那时候已经做最坏打算了，就给他那种臭骂一顿也甘心啊，自己不小心嘛。但是很出意料之外的，我那位学长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凡事啊，总有成住坏空。这个东西呢，还是有成住坏空。这时候破了，你不要担心，不要难过，这是小事。”哎，让我听起来哦，觉得很窝心呐、啊。本来是。觉得说啊，人家这么珍惜的东西，打破又无法取代赔偿，这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启示，一个很好的温暖。好，那种启示，那种感觉呢，说不出来的欢喜。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推了哈。像以前在儒家里面，孔子啊也问弟子们：“你们各有什么志向啊？对不对？”其中一位弟子是讲啊，愿居马衣裘，就车啊马啦啊衣服啦，或者是种种的好东西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啊，即使坏了他也不会感到遗憾。那我们想想，如果说你一个心爱的相机啊，很心爱的电脑 结果寄给人家不小心爆坏的话，你会作何感想？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呢，其实是儒家的啦。有些人，我们有些达不到啊，这些一点一滴的哈，还是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好，所以从这一面看，我们人为什么有时候心里会难过啦，或者是会产生内心的波动？主要因为我们有我执而产生了我所执。因为我所执有时候就执在这个电脑，或者是执着在这亲人，或者是执着在你的名分。你如果系缚的东西越多，牵缠的越多，或者说越深越紧的话，即使人家没有真正侵害到你本身的身体啦，或者生命，可是因为牵动到你心爱的东西，或者是你挂念的，你牵扯的东西越多嘛，所以人家一稍微一波动的话，你就波动到你的心，就造成你的波动。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降伏烦恼？事实上，佛陀很有智慧，抓住一个根源，我执，去我执。凡圣的差别其实就是去我执。好，你我执断了以后，我所执啊，这些人事实上就看得很淡了。所以同学之间有时候这个人际关系啦，种种这些看淡一点。如果你在现在来回想十年前或者你小时候那时候放不下的东西啊，跟那时候小朋友的玩伴这争吵了半天的那些，你现在回想起来有时候觉得很好笑啊，没有意义嘛，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这种感觉？孟轩，有没有？孟聪了，哎，有没有这种感觉？那以后我们一样啊，对不对？你现在跟这同学觉得啊，耿耿于怀的，以后在20年后来回想，那一样。好，用不着太计较。好，请坐。所以我们对无常的体会哈，多用心的话，事实上可以降伏很多的烦恼哈。好，所以从这个迷恋世间来说哈，他们因为有所迷恋而没有找到真正的皈依处，佛法僧。好，再来第八页，下一个颂呢，就是有人他不迷恋世间，但是呢，他转而。皈依到哪里去呢？皈依到鬼神，或者外道。好，我们先看这个颂。鬼神好凶杀，欲天担诸狱，毒贩依慢住，亦非皈依处。那么这里面我们看讲义哈，讲义第五页，这个就是错求皈依。有的人他不迷恋世间，他想要找皈依处，可是呢却是皈依到外道邪宗去的。那外道邪宗这里面在成佛之道就归纳为三项。第一项呢就是皈依到鬼神。鬼神在我们五道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属于恶鬼道的啦。恶鬼道。那神呢，我们中国所说的神事实上很多是高级的鬼道，有少数是欲界天的啦。不过这里来说导师欲界天是把它放在第二个，所以鬼神哦，有时候界限很难分啦，就是它稍微比较有福报的我们称为神，事实上整个有很多笼统来说啦，事实上在鬼道。那这是鬼神好凶杀。第二类呢是欲天，欲天这里特别指的就是六欲天啊。那我这边有挂号，对不对？第一个四大王众天，就是黑板所写的四大王众天。再来呢倒立天，倒立天就是33天啊。那第四天是那边的统领，第四或者四体还阴。第三的欲界天呢就是夜魔天，第四兜率天， 我们说往生兜率啊，兜率其实是欲界的第十天。那当然它有分内院跟外院啊。那未来佛、弥勒佛呢，一生补助菩萨，他都是在兜率内院。这根据佛典来讲哈，就未来佛都会在兜率天，然后再下生人间。第五是花乐天，第六是昙花自在天。那么这个六欲天里面，他都享受这个种种的五欲，所以欲天单诸欲，单就是沉溺了喜好，沉溺喜好这个五欲。那这个也不是我们的皈依处啊。第三，独梵，梵天就是初禅天。那么色界的初禅天呢，它有三种天啊，梵众天、梵五天，另外是大梵天。那大梵天为什么称为独梵呢？因为他在的时候呢，其他的世界人啊都还没有，他以为世界是由他所创造的，所以他称为独梵。那因为他误以为世界是由他所创造的，所以那个慢性比较强。所以从这里面来看，这些事实上都没有真正的断烦恼。以鬼神跟欲天来讲，那个贪欲都没有断。那么独梵呢，他虽然是断了淫欲，可是呢还有慢。好，那我们看一下成佛之道第八页哈，鬼神这里面举的所谓鬼神哈，每个宗教对他的鬼神的定义不太一样哈。首先老师先讲照中国的说法有天神、地奇、人死为鬼，那人死有功德的称为神，那这是有生命的啦，其他就是风雨山水等等这些在中国来看也有认为是有神的，山精木怪或者是泥灭魍魉等等，这是中国的说法。那么第二个呢，也是中国的，这是易经、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这是中国的讲法。那么如果以佛经来说，印度他们对鬼跟神跟中国有些是相近，有些不太一样。我们看佛经对鬼神的看法是怎么样。鬼呢是恶鬼，神这个神是四大王众天所统摄的，就是六欲天的第一天，四大王众天。那四大王众天它是天啊，它是属于天，但是呢它底下有一些随从随侍着他，那这些随侍着他呢，并不是每一个都是天哦，这个呢有的是夜叉，有的是罗刹，有的是龙，有的是蟒神，有的是金翅鸟、大力鬼王或者高等畜生，这些本来啦，有些是列入在畜生道的，但是呢，因为他是服侍的这个四大王中天，他是在欲界天那边呢，所以因为他有大福报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是畜生，有一些是鬼。那么我们讲天龙八部啊，类似这一类的啊，这在佛经来说就是相当于神了，但是跟欲界天的四大王中天基本上还是有差别的，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这是佛经的讲法，另外呢是基督教所传的魔鬼啊，还有鬼灵，还有天使等等，这是属于神啊。那么这些鬼神有一些功德，有一些能力啊，也有向善，那跟一般的稍微好一点，而为高级天服役的啊，就是这些。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皈依他，有时候他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但是呢，如果说因为他的烦恼没有断尽嘛，有时候他有求于你，或者是希望你不要离开，再继续服侍他，而你没有遵从的话，他就给你捣乱啊、哦，请神容易送神难，主要就是这个了。那后面导师也举了一些例子啊，这个大家自己看。好，接着我们看玉天啊，第十页，玉天。欲是物质的五欲，也就是色声香味触啊，还有男女的性欲。那不只是男女异性这个的哈。在佛教来讲，其实同性这个也是欲啊，同性恋这个也是欲。天是光明的意思哈，那欲见的共有六天，最下的是统摄八部鬼神的四大王中天，天龙八部这些，统摄这些的是四大王中天。向上呢是倒立天，也就是三十三天，夜魔天、多帅天、桃花楼天、桃花自在天，这六天呢同有物质的贪欲。还有男女的淫欲，所以称为欲天。那么这欲天里面跟人类最有关系的呢，主要是三十三天，也就是倒立天的四体还阴，也就是第四啊，第四天。所以在佛典里面，除了人界以外了哈，这些弟子以外，天界的跟佛情法啦等等呢，比较有关系的，主要是第四天。就是第四四体还阴，另外一个呢就是梵天情转法轮啊，那不是情转法轮是梵天嘛，是梵天情转法轮啊，所以天呢跟我们欲界比较有关系的啊，关系最密切的也这些。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倒立天的四体还阴啊，他因为贪欲啊，所以在这里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啊，从前第四曾请佛说法啊，当然请佛说法，可是回去不久连佛说的是什么也忘记了啊，这回去又享受五欲了。但是欲为苦本啊，这《龙树菩萨传》也有提到，龙树菩萨本来他学会隐身术啊，隐身术哦，到宫中呢淫乱宫女，后来就是国王他发现，他的淫乱宫女，但是呢他因为会隐身术啊，不知道怎么杀他，后来就有那个。其他的宰相啊或者是幕僚跟他献策，说他进来你摆那个纱哦，那进来就可以看到影子嘛，你看到他走在什么影子啊，可以追寻他的根基啊，种种。那所有的这些武士啊弓箭手啦、啊、等等都准备了，就他进去以后就暴露行迹了嘛，但是他会隐身术啊，结果怎么办？他躲在国王皇帝的身后啊，你再怎么躲，他就一直那当然大家不敢砍了、啊，对不对？后来好不容易是脱离出去，从此呢，他特别了解到欲为苦本啊，你的贪欲呢，贪就像这里所写的了，贪欲如食蚁啊，一欲无厌足，乐少而苦多了。真的是乐少，可是苦却很多、哦、好，所以欲天即使它很高，它还是会堕落贪出欲，这不是我们究竟归依处。毒犯欲界以上叫色界，欲界天以外再来是色界。色界呢就分成四禅天，初禅又有梵中天、梵五天、大梵天。那这个梵是清净的意思，与圣洁的含义相近，所以我们讲说修梵恨，修梵恨，梵恨就是清净行了。 梵众天如人民，梵虎天如官吏，大梵天呢如独一无二的帝王，所以称为独梵。那么这个梵天，因为他是色界的，他已经没有男女的淫欲了，也不再贪恋世俗的物欲，德性方面啊，慈悲博爱的精神非常高尚啊，在一般的宗教中来说算是不错的了啊。据佛经所说，大梵天出现还没有成名，也还没有欲界、地球等住处。那大梵天享有天地欲界，就已经形成了；享有人，人也恰好出生了，所以他误以为这些人啊、天地都是由他所造，所以他有这个骄慢心啊。那这里也顺便举了印度的大梵天，还有其他耶稣教等等等啊。啊，总之来说，他即使没有我们欲界的淫欲啦、物欲，但是呢，还是有慢，这个烦恼并没有真正的去除啊。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的皈依处。好，再下一页，梵天以上。梵天以上就初禅天以上，还有二禅、三禅、四禅天，四禅天以上呢还有四无色界天啊。但是呢，这个与人类就没有什么接触了。这句话要注意哦。其实，在佛典来说啊，第二禅天以上的众生呢，因为他禅定力量，二禅天以上就没有寻视，叫无寻无视地。无寻无视的时候。二禅天呢，他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世界的，啊，所以我们如果说要修菩萨行哈，为什么很多经典讲在人间好修菩萨行？因为在人间的话，有苦有乐，你要做善事啊，有人有需要嘛，对不对？你如果说升到二禅天的话，你要修菩萨行，你度谁呢？第一个。你到二禅天的世界，有二禅的人才能够升到二禅天嘛，对不对？那升到二禅天的人，你也有，他也有啊，但他不需要这些世俗的无欲啊，种种苦难需要你救助啊，而且你也用不着这个寻视的语言来跟他说法了啊，所以在那边要修菩萨行，几乎没有无用武之地的了啊，所以。我们在修菩萨行，事实上还是人间好，主要这个用意啊。所以我们看哦，二禅天以上，那真正能够再来下生人间听佛说法的，或者是跟人间有比较密切的互动，这个很少很少。啊，虽然他境界好像比较高了，但是对这个修行来说，或者修菩萨道来说，并不是理想的地方，啊，享乐或许比较好，但对修行来讲不见得理想啊。所以与人类没有什么接触，只是极少数人能够信受奉行，不能成为社会共信的宗教，所以就不说了。所以这个寄送呢，只是谈到鬼神，好，那也提到这个。一天啊，提到独梵，也都归着这几个。那这些呢，因为烦恼都没有断尽，所以并不是我们的究竟归依处啊。那这里面，我们顺便提一下啊，我们一般讲自在天魔，有没有听过自在天魔？自在天魔是在什么地方？在贪法之内，在六欲天的最高，六欲天的最高天的地方，是贪法自在天。所以论天界享受应该是不错了，但是呢，如果说有众生修行想要在脱离的时候，这他的习性又跑出来了，那就会扰乱等等。好，所以这些呢都不是我们的究竟归依处。那什么是我们的究竟归依处呢？ 请看第十二页这个偈颂。皈依处处求，求之遍十方，究竟归依处，三宝最吉祥。啊，找了找去呢，这真正能够当我们皈依处，那就是佛教的三宝，佛法僧。之所以称为宝啊，因为它稀有难得，妙用无比。那为什么只有三宝才是我们的皈依处呢？啊，这从事实跟理由来说，那事实这里面有举了两个，举了几个例子哈。我们看讲义，就是梵天王请佛转法轮，啊，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呢是第四，听佛说法免堕诸胎。我们刚刚讲过，佛说法，那除了我们人间的众生以外，在天界的众生跟佛，啊，下生人间听佛说法，跟佛有互动或者跟人比较有互动，主要就是两位，一个呢就是梵天，一个就是第四天。那我们从这里就知道，梵天呢就是初禅的，啊，初禅天的。第四天呢是六一天的倒立天，啊，三三天的这边。那么梵天王在印度教来说，他是最高的了，以他为崇拜的对象，啊，梵天崇拜。但是即使外道认为最高的这个梵天呢，佛一成道以后，他都来请佛来转法轮了，啊，他还要跟佛请法，啊，所以可见这个梵天不是我们究竟归处，还有比他更高尚的这个佛。那底下我有引了一些出处，啊，希望各位能够活用这个藏经，啊，活用藏经，比如说像四种马才不会变成第四种啊，你打死他也不会跑，死的他当然跑不了了啊，是不是？第四种马是这个啊，我想我出个题目，请慢慢给同学轮着去怎么样使用工具书去查词典啊。心智师啊，你顺便查一下四种马是哪四种，处处啊来告诉大家啊。那第二个呢是第四天啊，听佛说法免堕诸胎。啊，这是参见增压案经，这我们再另外请一位为我们说故事哈，这下课的时候去查一查。啊，洞宏师啊，你查一查，下一节课为我们讲一讲啊，休息一下。